好，我们正式的开始我们的加拉太书哈第一章第一讲。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加拉太书的公开课程哈。我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公开课程呢，为的是要让不晓得我们要火柴学院在讲这个加拉太书呢，那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加拉太书我们要怎么样去来讲这一卷书哈？因为这卷书非常有名哈。马丁路德说他已经跟加拉太书结婚了，算是非常重视加拉太书哈。那因为我们上一次才谈到雅各书呢，那么马丁路德他说这个雅各书是草木和谐啊，但是呢加拉太书呢却可能就是一个黄金这么样子的重要哈。那么我们在历史上也是因为马丁路德呢他研读了加拉太书呢，以至于呢他就贴出那个非常有名对天主教的95条哈。所以呢从此呢基督教呢就从天主教当中呢分出来了哈。所以这本书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也很感恩哈。那么这本书的查经呢是我们火传学院呢2023年春季班的必修课，所以呢我们的春季班的招生呢也能够延迟到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啊，因为我们第一次的录音是公开的，但是以后呢录音呢要到2025年3月以后呢才会公开啊。那么我们的课程呢，如果是单修课程的话，你需要缴美金34元，或者是240块人民币，或者新台币1050元哈。那么如果你想要修本课程的，请电邮给我哈，或者是透过微信或等等，或者是我们的同工哈。那么我的这个笔记呢，参考了很多资料哈，是丁道尔的雅各书，不是雅各书，对不起啊，这边就写错了。加拉太书注释哈，这个不是翻译本 ，OK， 所以呢，在丁道尔的加拉太书注解啊，还有这个所谓的热情版哈，加拉太书翻译本，刘树光的新约全书释义，那这个 Dead Bible Study Notes。这个 Dick Bible 是非常多很丰盛啊，还有大卫包森开启加拉太书的钥匙，新旺爱资源中心最主要就是在用原文来查经的哈，还有就是田雅各牧师的圣经各卷要义 ,OK, 所以这个呢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来源是什么，那其中呢也有我自己的领受哈，我最近读了加拉太书，读了好几遍，那在当中呢，我就发现到有一些呢是蛮特别的啊。那我想本书我要用一个圣灵的角度来看啊，所以呢我们在经节当中呢，那我会用一个圣灵的角度来看哈。好。那我们有作业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开一个查经课程的时候不是很受欢迎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有作业的要求啊。那你有写作业的时候呢，那我还要请我们的助教来改啊，因为我觉得改作业本身自己这个也是一个操练啊。那也同时发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哦，很不错的理解力哈。那我们也同时在改作业的过程当中呢，看见弟兄姐妹的成长哈。那改作业呢，是我们火传学院的一个特色啊，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没有写作业的话，你听到听课，甚至讲义发给你哈。你都没有办法吸收的，一直等到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呢，你才会吸收，你才会真正的明白。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呢修了我们上一次的雅各书之后呢，他告诉我，哎，真的写作业非常有帮助哈，但比你平常的时候呢听这个听那个哈，你在网络上可以 听很多很多的地方的很棒的讲道，但是呢你没有写作业，你没有回答去真正的去思想里面的问题，那么你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所以呢我坚持哈，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做法，但是我坚持一定要写作业，我才会把下一堂的笔记给你。那么你说拿到这个笔记呢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就是说以后你以后带查经也好，讲道也好， OK， 你到什么地方去分享也好呢，你有一套完整的加拉太书的笔记， OK， 你可以做任何的使用啊，那保证呢里面的内容是很精彩的， OK。 那火柴学院的同学啊，一定要写交作业啊，因为这是你的学分哈。那其他的朋友呢，你可以写作业啊，或者是每一堂课写一篇500字的心得报告啊就可以了，就可以拿到下一堂的笔记哈。那其实有缴费但是没写作业的呢，那你可以听录音哈，就一直听没有问题哈，但是啊没有办法拿到笔记。OK， 那我们的录音呢在2025年3月前不会对外公开，所以我们最近呢在两年前所查的以弗所书刚刚好过了两年的时间。如果说我们今天的同学你真的是很想要追求，我劝你去修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我花了十年的功夫查的经卷，里面的东西非常宝贵的，你在其他地方绝对找不到了。里面有谈到很多灵里面的能力怎么样去运行，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知道我的生命有长进。那这个地方呢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哈。那我们的课程呢我们火柴学院所有的其他课程是不对外公开了，但是只要你查经课程你拿到了我给你的证书，那么你这个查经课程就随便你用啊，你爱怎么用都可以啊，就是说你开一个查经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讲义发给他们都可以。这个是查经课程你用你的本领拿到了全部的笔记，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好，那么加拉太书呢第一个是作者是保罗啊，这个毋庸置疑啊，全部的圣经学家一致认为是保罗写的。著书的时间呢看法比较分歧有很多的博士论文就在写加拉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啊。那当然呢在里面呢大部分呢是说公元49年啊，但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说应该是57年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呢着重点就是在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是哪一年发生的。到现在呢还没有一个让两方面的人都信服的证据。所以呢这个年代就比较有分歧。那写信的对象呢应该是加拉太的南部，因为保罗他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呢宣教的时候呢在那边有建立一些的教会，那么就是在今天呢我们所看见的在这个我把它放大一点，在这个土耳其大家看到这边有基利加跟叙利亚这边，就是最近土耳其大地震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呢加拉太是在这边，在他的左上方这边看到有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 OK， 这就是整个的加拉太， OK， 所以呢我们相信呢这应该是在讲加拉太的南部，不会是加拉太的北部。不过虽然还是有圣经学家就是说哎呀应该也是加拉太北部，但是不管怎么样加拉太南部是一定的。好的， 那么整个的著书的背景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哈，所有的圣经的经卷呢，你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知道，要知道呢，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哈。那么背景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时建立了加拉太各个地方的教会，没有一个特别的地名，就是一个加拉太省。在他设立长老教托之后呢，就离开了。那没想到后来有犹太基督徒说，外邦人信耶稣必须先受割礼，遵守犹太教的规矩，才能够做基督徒，才能够得救。 OK，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在讲说为什么加拉太书这么重要。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外邦人信耶稣是不是需要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得救，所以这个整个的得救就卡在这一点。因为当初的犹太人信耶稣的人很多，他们很坚持他们的犹太人的传统，那么这些人为了传扬这个观念呢，他就毁谤保罗，因为认为他的得到的启示领受哈，不过是学来的，他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啊，所以他的权柄呢也很值得怀疑。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犹太基督徒里面呢，就对这个保罗的这个身份权柄呢质疑了。 OK，而且呢他后来也看到他让提摩太受了割礼，前后有点矛盾。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让提摩太受割礼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提摩太本身他妈妈是犹太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妈妈是犹太人，他自动就是犹太人。那当然保罗带着提摩太到处去宣教的时候，他去的地方呢，一定是去到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如果提摩太没受割礼的话，他是进不去的。所以呢，保罗他当然在这个宣教的时候，他需要提摩太进去会堂啊，帮助他。所以呢，他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但是提多就没有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见了那。但是他这样子的事情也会被人家说，你怎么让这个提摩太受割礼哈？所以他认为他这个人讲话呢，前后矛盾。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有他一个宣教的一种目的啊，这是一个在外地宣教的时候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措施哈。当然，因为提摩太本身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犹太人。那么这情形引发了保罗的愤怒，写了一封火爆措辞尖锐的书信，严厉指责加拉太教会被牵引至错误里面。保罗指出这个恩典跟律法的混合体不是福音的真理，得救是单凭对主耶稣的救赎的信心，不是靠行为称义的，而是靠着跟随圣灵自由的行走，不再受律法的恶的瑕疵，不要再受割礼了。那请记得，这是对外邦人啊，这外邦人的基督徒不需要受割礼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啊，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大会呢，他就决定啊，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呢，需不需要受割礼？答案是不需要啊。那当然也有守节期这个问题哈。都没有规定外邦人一定要遵守这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对于当初在第一世纪主耶稣基督死后不久，这一些使徒们就已经确定了外邦人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才得救，所以我们确定了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大纲哈。那大卫鲍孙呢，他做了一个图哈，他做了两个图哈。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见哈，在中间的呢是灵里面的自由，因为我们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救赎，他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为了我，把我们赎出来，是一个天父的恩宠。我们作为儿子， 我们就是自由的人。所以呢，第一、第二章他是讲自由 ，OK。那么第三、第四章呢，他就回到了旧约，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啊，讲到这个律法就是引发神的愤怒。为什么？因为在啊，为什么要有律法？就是为过犯的人啊写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得罪了上帝？原来上帝有个律法，所以我就知道我有罪了。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你遵守这些律法呢，你就会得救。OK， 这是旧约里面的律法。但是呢，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就再也不是了。因为这些律法呢，只是小学而已，只是让我们知道啊，将来来的这个儿子啊，是承受产业的。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律法的捆绑啊。所以如果我说我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又回去来守什么东西，守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好像是大学生跑回去当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所以这不合情理啊。对于保罗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那另外呢，又讲到了这个肉体情欲的放纵啊，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所有的罪啊，所以呢，很自然的啊，就会有人说啊，那这样太好了，我就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反正我已经在灵里面得到自由了哈，所以有很多的异端会跑出来哈。肉体的行为跟灵里面的是分开来看的哈，所以你可以是一个啊，神分别为圣的人，那你的啊外在举止呢，跟没有信主的人是可以是一样的哈。所以呢，在这些败坏肉体放纵的时候，就是第五章、第六章所要讲的哈。那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哈。那么加拉太书的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受割礼？是不是要先变成犹太教啊？犹太教的地位在哪里哈？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呢，就是要他们立刻放弃这个啊，立刻放弃这个犹太教，对他们来讲是有点困难的哈。那么谈到最重要的就是救恩呢，你是单靠行为呢？啊，就是以前我们犹太教的就是哦，单靠行为，还是行为加上信心？你相信吗？现在大部分的基督教信徒啊，大部分是行为加上信心。你可能不知道哈，不过待会我讲给你听啊。还有一个叫做信心加上行为，哎，就是现在啊，这个犹太教徒哈跑来这个加拉太说，啊，加拉太这个地方，他说，哎，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哦，你还要割礼哦，呵呵，所以这是信心加上行为哈。那第四个最后一个是单凭信心哈。好，那么我们啊有几个分段哈。保罗在加拉太书讨论的福音真理，第一个，是否外邦人信主要先做犹太人才能得救？割礼的外加是成为犹太教的第一步。那我们的得救是单靠行为吗？好，这是一个老旧的犹太教哈，行为加上信心，就是哎，我尽量遵守十诫哈，哎，我不能的时候再加上信心哈。那其实我们对于大部分基督徒，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可能就是这样认为哈，哎，十诫的尽量遵守啦 ，OK， 那我不行的时候呢，啊，再加上信心，反正耶稣会带领我越过这个我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个叫做行为加上信心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信心加上行为，先信主再加上行为，那这就是基督加律法派的犹太思想。OK， 但凭信心相信耶稣完全的救赎。但是我在这边特别讲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OK， 就是我们刚刚查过雅各书哈，雅各特别讲到，你说你有信心，但你没有行为，这一定是死的。啊，第三点，在基督里的自由不容许回到遵守旧约律法。或是放纵肉体情欲的事情，那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真自由了，我们没有律法的捆绑，但是我们要跟随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因为你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呢，你的救恩会不会失去？你去守律法派，你救恩会不会失去？那答案呢，我个人认为是会的啊。但是呢，像这样子的事情呢，教会都不太讲了，教会很怕麻烦。但是呢，我们在保罗他讲的这一些事情当中呢，你会发现到他的确呢，在讲律法主义跟放纵肉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其实一直强调你一定要在灵里面得到自由。那他甚至讲到你放纵肉体，你绝对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其实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讲得太清楚了，只是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少很少很少教会啊去强调这一点。那当然我的教会我会强调这一点啊，因为白纸黑字写在那个地方呢，你一定要认同圣经上的话。我们今天在讲信心的时候，你是在圣经是不是某卷书里面呢剪去几个洞不要看呢，还是你相信整本圣经是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发觉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故意不看到某一些圣经上的话，他只看他喜欢看的，那这样做是非常小心的。好，谈完了很多福音真理因信称义的道理，但不要忘记了，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律法。所以在我们前面这几章讲到的律法都是在讲旧约的律法，但不要忘记了基督有一个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在爱人如己，来参考加拉太五章十四节或六章二节。所以加拉太书虽然是在讲律法跟恩典这个马丁路德也特别讲，他说你是一个讲道的人，如果你能够把律法跟恩典或是律法跟福音讲得很清楚的话，那我把我的博士帽子给你戴。他这样讲。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学习整个的新约的这个教训的时候呢福音跟律法你要把它讲得很透彻，讲得明明白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那么加拉太书的中心论述他说人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开始被神接纳，以及被神接纳之后人如何又为何能够继续为神所悦纳。那么这个是丁道尔他讲的，哇，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把加拉太书主题给标出来了。 OK， 我们是看到神的恩典进入神的救赎，但如何继续为神所悦纳，其实这也是加拉太书一直在教导我们。他就提供了，他说你不能够陷入肉体的情欲，你也不能够陷入律法旧约律法的捆绑，但你有一个基督的律法，你要爱人如此。 OK， 好，那保罗的答案很明确，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站在这个新的位置上，同时信基督也就是相信，相信什么？神选择透过十字架与我们和好，这是第六章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完成了救赎之功，神就赐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有了神的儿女就有神灵，圣灵的新自由。但是既然信基督，就代表与基督成为一体，这新的自由就不是为所欲为的借口。使我们称义的信是一种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因为所有的信而与基督成为一体的人也都成为一体，因为我们都是互为肢体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在基督里面不再有种族性别身份的区别，甚至也没有受割礼不受割礼外邦人或犹太人的区别。所以没有人怀疑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传达的信息。那因信称义的确是这一切的可信。所以这是我看到 听到这个圣经著述里面啊，对加拉太书，我觉得他讲的最精辟啊，所以我把它收集在这里。那我们对一本书有几种分段？那分段呢？如果高深的分段呢，我们刚刚看了灵里的自由一二章，三四章是旧约的律法主义，五六章呢是啊放纵肉体的情欲哈，不是旧约的律法，这是谈论。OK， 那如果以基督徒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徒的经历呢，就是保罗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啊，基督徒的道理啊，就是在辩论呢，哎，我们这个真正的福音呢，是跟圣经的这个故事啊是相吻合的。然后呢，讲到基督徒的品格是五六章 ，OK， 好。那如果粗略的来分析呢，前面两章是讲到保罗的事实哈，他怎么去跟这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跟什么人见面啊？在安提亚的时候怎么去跟彼得吵架啊？等等啊，这些他的经历。啊，三四章呢谈到这个理论啊，特别是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事迹。然后呢，五六章就讲到了，我们既然有了这一些知道了，我们知道了，那我们要小心我们情欲方面的事情。那对保罗来讲呢，保罗第一段呢讲到争辩，争辩呢他是以使徒的权柄啦，怎么跟彼得起冲突啦等等的哈，然后他来讲解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福音的真理是单单凭着信心而没有其他的行为。那最后呢，他劝勉他们怎么样保持在神的悦纳当中。还有呢，福音呢用因信称义来看的话，那第一第二章证明福音是合乎神旨意啊，第二个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讲明福音是合乎圣经道理的，五六章呢福音成圣是合乎伦理的啊，就是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圣灵九种果是要反出来啊。那我们以自由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有自由的使徒得到自由的获得哈，讲到使徒真的是他的从自由的来源哈，这就是上帝给他的自由的福音，自由的享受哈，从第三章一直讲到第五章哈。我们是自由，灵里面的自由，不再做奴仆啊，也破除了所有这些奴仆的恶，还有奴仆的瑕疵，然后自由的生活，当然就是圣灵，依靠圣灵啊，我们依靠圣灵，我们就在灵里面自由，我们就有不犯罪的自由。其实加拉太书最重要的、最中心的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重生了，我们就要去往那个不犯罪的自由里面去奔跑。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迷惑诱惑，但你可不可以不受他们的影响？你不会去随波逐流，你不会去跟着他们，你会跟着耶稣啊，这就是自由的生活，自由的使用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三大问题哈，使徒权柄的问题哈，这是第一、第二章，他在为他自己的权柄辩证，他的所得到的启示是从神来的哈。福音的本质的问题讲到这个新约、旧约当中的一些相同的看见哈，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哈。然后呢，神圣的道德问题就是五六章，我们看到情欲跟这个圣灵相争哈，等等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几个分段哈，有这一些的分法，还有四个哈。所以从一个证实福音的角度来看呢， 保罗他可以分这么细啊。那我想我们我们本次这个加拉太书的分法呢，我就是以这个证实福音为主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是以福音哈。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呢，福音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传授哈。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人的神的启示呢，你是要经得起考验哈。现在就怕什么人他就说，哎，这是神启示给我的福音真理哈。那你现在再这样讲的话，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因为啊，圣经基本上呢已经写完全了哈。那称义是因借着信，我们叫因信称义，这个因信不是因为信哦，是借着的意思哈。所以因信称义呢，啊，不如把它翻译成借信称义，是透过信称义的意思，不是因为我相信所以有称义，是借着哈，是 through by faith 啊 ，through faith 啊，不是自己或者是。啊，因为我相信啊 ，no 不是哈、啊，不是借着行律法 ，OK， 信徒生活在恩典之下，不是生活在律法之下、啊、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在律法之下过活的话呢，那你整天可能就很茫然哈、啊。我今天有没有犯这个法？我今天有没有犯那个法、啊？那这个叫做灵里面的自由。为什么？因为信耶稣的人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啊。你现在比较要啊，每一天注意的不是你犯了什么法，你每天注意的是我到底今天是不是都是跟随圣灵在行事，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是不是都是圣灵引导的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神圣是依靠顺从圣灵，不是依靠律法啊，靠圣灵结果是靠圣灵行事。OK， 好，那第三点。从一个基督徒属灵的自由来看本书哈，那使徒保罗的职位啊，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使徒保罗的福音呢，不是人传来的，或是人选举的，或是人案例的，乃是从啊，对不起，案例的意思就是第一点哈，他的职位呢不是选举出来的哈。OK。他是神直接安立他的。那使徒保罗的福音不是人的传授，乃是神的启示给他。救恩的获得不是因为遵行律法，乃是因为听而相信。救恩获得的地位不是为奴仆，而是为儿子。你是儿子的身份，你因为相信。你既然被释放得到神的儿子的名分，就不会活在律法之下，有神儿女的自由。OK， 自由的正用不是为放纵，乃是为顺服。顺服谁呢？顺服神灵。所以当我们在讲灵里面的自由的时候呢，那个是顺服圣灵的另一面啊，或者讲说一个铜币的两面啊。所以当我们讲自由的时候，另外一面就是顺服圣灵。因为如果你没有顺服圣灵的话，你很可能就放纵自己啊。那最后是保罗他亲笔写信哈、啊，有人说这封信是他亲自写的，所以他的字迹很大，也有人说没有，是他最后在写的时候才是自己写的。不管怎么样呢，那么保罗的字迹是很大的哈。好，那么以本书各章的次序来说呢，我们知道福音是启示来的，保罗的经历可以证实，耶路撒冷也认为没有删改的必要啊。这个地方啊，特别讲哈 啊，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讲论的事情呢啊，这个圣经学家有不同的意见哦。有人说哦，这是耶路撒冷的大会里面的规定；有人说哎，这个不是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年代说哈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啊，你也要知道这样子的分别，这样子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地方哈。那彼得做错了，他也要受真理的责备。OK， 那么如果你去看那个罗马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你也看见了，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彼得站起来，他说：“哎，外邦人呢，这个哥尼流的这个故事哈。” 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彼得也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所以到底加拉太书讲到呢彼得被保罗当面抵挡因为他水火装甲这件事情到底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还是之后呢，就是一直是有争议的，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想我们这个查经呢我们就不是再这么在意，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在意的是他在讲什么事情，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把它解释，然后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应用 OK。 加拉太人的经历，亚伯拉罕的例子，律法本身的功用，证明这福音的真理，是第三章哦。然后福音这么正确，因信成为神的儿子，就不可以返回律法了，这是第四章到第五章所写的。那我们生活怎么办？全圣的责任谁来负担呢？是由圣灵来完成这个使命哈。这个完成这个使命啊，很重要。我们全圣怎么办？这个地方哇，刮胡就写透过人的顺服哈。那如果我说圣灵来完成这个使命，好像跟我们人无关哈，那对不起，还非常有关系。你要透过人的顺服 ，OK。我们要从十字架上出发哈，因为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让圣灵从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来表现基督，这就是最后面啊。所以在理解加拉太书哈，方方面面啊，各个层面啊，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呢，我大概给你们大概有大概有十种的看见哈。所以呢，我相信呢，对于加拉太书你的理解呢，你就可以更深入啊。当然，我们讲到这一些呢，也不见得就是说要像圣经学者这么样子的丰富，但起码呢，你在理解加拉太书上面呢，你有好几条的角度可以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好，加拉太书的钥匙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将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也是保罗他一直在跟加拉太的教会讲说，你们实在很糟糕哈，就跟着别的福音的。其实保罗是很生气的，因为从感情上来看，加拉太教会是他建立的，就好像你今天呢，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由你生出来的，因为他是一个使徒哈，使徒就是到处建立教会嘛。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离开的时候他有设立长老啊，就把这个教会的权柄就交给这个长老了。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哦，好像很短的时间哦，他们居然去跟从别的福音了，所以保罗当然是很生气啊。所以我想，如果说你自己建立的教会啊，如果到时候他们走偏了，你会不会伤心难过？你当然就会很生气啊，很愤怒啊，对不对？对，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将心比心的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哈。但是呢，你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那么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章第一讲，从第一章第一节啊，做使徒的保罗，他马上跨湖哈，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耶稣基督叫他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使徒这件事情 ，OK， 不是人选举我，不是人推荐我，不是人安利我，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吩咐。因为他，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九章，耶稣基督就是差他去外邦人那里，所以他就是使徒。使徒的意思是被差遣的意思哈。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使徒的保罗。那你说今天要是有人说，我也是使徒，神也在梦中里面在异象当中也差遣我，好，那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的人有没有人说他是使徒啊？当然有啊，但是使徒有什么样子的确据呢？这个在我们作业当中呢，我会给你看到一些事情哈，也是我的一个作业的题目哈。今天如果有人说他是使徒，那你要怎么去辨认啊？好，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啊，请注意，加拉太是一个省份哦，有很多的城市啊。 保罗他这样写，他说这封信不是我保罗一个人的意思哦，我还有一些众弟兄啊。所以保罗他说，哎，我跟我同在的人都有同样的看见哦，他们愿意为我写这封信做什么？做支柱。哎，同意保罗所写的。好，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哎，这句话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几乎每一卷书信都有。那按照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写信方式呢，前面一定是问候语，前面一定都是说好话的赞美称赞的话。但是你去看加拉太书的话，你就发现到没有，完全没有，没有为此感谢啊。你可以看他写哥罗西啊，就感谢任何一个他称之他们为弟兄也好，圣徒也好啊，在加拉太书里面没有，完全没有，他只是简简短短讲这些啊。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就是或者是这样替我们的罪，多数的罪哈，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现今这罪恶的时代。愿，但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那所有的这些信开头的问候语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会发觉这封信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很不寻常哦。你也没有说哦，圣徒哦，在哥罗西教会的圣徒。哦，在以弗所书教会的信徒圣徒有忠心的在加拉太书是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保罗很愤怒嘛，因为从第六节开始就开始骂嘛，就开始指责他们哈，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转去随从这个别的福音去了。哇，保罗这句话写的真的是十分之尖锐哈。因为我们在看了，哇，真的这封信很精彩。一开始下来呢，就火药味十足。我们来稍微讲详细一点，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就是 small， 我们说英文叫 big， 小就叫 small， OK。 那他的名字在他信主之前呢是扫罗，意思是重要的人或者是被追捧的。我们在历史上呢有扫罗王，对不对？所以扫罗王他的意思就是他很重要，因为扫罗王他长得很高大，他比平常人高一个头啊，很重要啊，大家都看得见，无论他在哪里，他说我们都看得见他，因为他高人一头啊，他是被追捧的。所以呢，但是扫罗他信了主之后呢，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保罗。所以呢，我想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我们以前可能是骄傲啊、自大啊，看不起别人哈、然后呢，看自己很大、很伟大。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被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代死，我们被他折服了，我们被他的爱征服了。我们以前多么伟大，在他的面前都变小了，都变成不重要了。我们从骄傲变成谦卑，我们从自负啊变成什么？变成不断的学习。我们要学习新的东西，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法则。那我们就看见，这是神仆人使徒的资格。你从一个很重要的人哈，变成一个很小的意思。我不要说他是小人了，我是说不重要的人。我们神要寻找谦卑的人，因为他抵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好。那么保罗的使徒身份是神亲自赐予的，不是透过人的选举或透过人的案例的。那么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的职分呢，是神设立的呢，还是人设立的？我自己是 透过人的预言啊，而这个预言很有趣，不是一个人而已，算算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十几个，他们都看到我应该是当牧师的。这个跟我当初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想到要做牧师的，完全没有。但是呢，神就透过一些的牧师特别奇特的他的 prophecy， 他的预言，所以我知道我的这个预言说我要当牧师的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职分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这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一再再而三的验证，我们是有牧师的呼召啊，师母也有牧师的呼召。所以有第二点，我想说如何得到呼召呢？要多方查验 ，OK？ 因为啊，有不同的预言启示啊，见证 ，OK？ 所以这方面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神有对你有呼召哈。OK， 你最好多方验证，所以在确定你的呼召、你的使命，你要很清楚的，这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OK， 那我有看到有一些的牧师很清楚的，他们没有呼召，但自己爬上去了啊。很多的时候是靠着自己的意识。哎，我在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的牧师啊，他是自己案例自己的。那这个自己案例自己的是非常危险的哈，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意识，因为你的案例必须要有其他的人同意的。为什么要其他的人同意？他们也要祷告说，哎，案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出于上帝？保罗他说：“你不要在给人按手的这些事情上面啊随便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负责任啊。但案例如果确定是出于神，那你就案例没有问题哈。但是你必须要多方的查验，好不好？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人案例牧师啦，案例传道啦。”在传道有很多不同的传道，有人的传道就是他是专门做敬拜的，有些人传道呢他是专门牧养的，有些人专门是带导的，有些人是特种兵的，但是呢他们的传道一定都是要讲圣经的，要传讲神的心意，要带领大家知道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圣经在讲什么。那这个牧师传道各司其职，那当然最不容易做的就是当一个牧养的牧师，那个是最不容易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呼召做一个教会的牧者，你会牧得很辛苦，因为从来我前几个月前才跟一个朋友，他做了蛮大的一个牧区的一个牧师哈，那么他说他知道很多做牧会牧师的真的很辛苦，他很辛苦。好，第三节的平安哈，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归于你们哈，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希伯来文的 shalom， shalom 就是健康、繁荣、和平和全面的幸福。那 shalom 本来意思就是这么多。那恩惠不仅仅是保罗的信息，是给那一些被欺骗的信徒。如果那些被欺骗的信徒今天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看到有些人被欺骗，比如说他们被恩典神学拐去了， OK， 那他要跟你绝交，那你会不会还愿恩惠平安给你呢？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很生气了，他第六节开始就开始责骂他们了。但是你现在看到，当一个信徒即使他偏离了 OK， 他随从其他福音了，你记得啊，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你还是为他祝福恩惠跟平安。哎，那些分不清楚恩典跟行为的教会很需要恩惠跟平安，这一点可能我们不太懂啊。那我们不是应该要严严的指责他们，让他们回头吗？但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还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那边多多的嫁给你们哈。那没有多多的嫁给你们，是归于你们哈。多多的嫁给你们，这是彼得讲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首先看见了哈。你在看到你要指责他们不好事情的时候呢，你还是愿意恩惠平安从父神那里归给你 OK。 所以或许那些不应该得到恩惠平安的教会，因为有了这个祝福就会改变，所以我们基督教都是有盼望的。当然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呢，当你在指责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目的，希望你的指责对方能够更改 OK。 那在这一点方面，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做的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真理跟人的感情会融合在一起，讨论真理归讨论真理，人的感情呢可以不放进去的，那犹太人他们可以，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喜欢辩论，他们从小学习这个 Torah 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被要求要提出问题来，要提出挑战来那他们的这种的教学方式呢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所以辩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但是辩论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很愉快的好朋友一起去吃个饭的，没问题的。但我们华人不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文化的差异。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边呢，开始从第六节开始就会开始骂他们，骂加拉太人。你千万不要老说，他们这个感情一定会不好，绝对不会的。Okay， 真理归真理，感情归感情，这个把握得很好。但是我们华人很不幸的不太会。那么第四节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很重要。这个救赎呢不是这个救赎呢，他对不起，我都跑掉了 OK。 他解决了两方面的罪恶。第一个罪恶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罪恶，因为他自己献上给我们，当作礼物。那我们第四节的时候讲到，这个舍己原文的意思是把自己当作礼物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耶稣基督的舍己，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把自己给我们当作礼物了。这个礼物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他把自己给我们了。所以我希望你理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他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他爱你，他的舍己是为了爱你。那么亚兰文他是说他是受膏者将自己的灵魂献为祭物的弥赛亚，他愿意，他自己自愿的，他的目的是救我们脱离现今这罪恶的时代。 OK， 好。所以呢有两个方面，那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个人的罪，私人的罪 OK。 另外一个脱离现今世代的罪恶的世代，这个世代是撒旦迷惑的世代，因为这个世代非常邪恶。所以你看见呢，他在第四节里面讲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赎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舍己，也要救我们脱离现今的世代。 邪恶的时代啊。你再看第四节哈，这个地方现今这个时代和合本没有分出来，所以我特别把这脱离现今这罪恶的时代，就是表示说你在历史历代的时候，你读到这一卷书的书信的时候，要脱离你现今这罪恶的时代。 OK， 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加拉太书哇跟我有关系哈。我们过去呢在这个律法跟福音这两个啊，要分得很清楚的啊，马丁路德讲说这两个能够讲得很好的人呢不太多，但是呢我们要真的很清楚他在讲什么。但是呢撒旦迷惑的时代包括了这些分不清恩典和行为的宗教系统啊，那我们有很多啊，现在的很多的宗派呢都已经堕落了啊，真的堕落了。我只能说愿神怜悯他们啊，非常非常的令人惋惜，就堕落到一个地步我简直不敢相信。 OK， 那我们得救是基于神的爱和恩典，但也是因为神的爱和恩典，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宗派哦，他走偏了，真的走很偏很偏。我们真的要小心律法跟福音之间的这些差别。OK， 但同时我们也不要落入到爱跟恩典，完完全全是爱跟恩典。所以他们说，哎，同性恋也可以啊，啊，现在很多宗派都已经沦陷了。他们说同性恋可以了，有同性恋的牧师 OK， 甚至教宗天主教的教宗他说啊，反同性恋的律法是罪，就是最近他上个月2023年2月份教宗讲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同小可。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在查加拉太书的话，我如果一直强调神的爱跟恩典的话，如果你没有办法抓住我们这个保罗他所讲的这个精髓的话，那我们就完蛋了。保罗他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但是他同时也列出22项这个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不管你是用律法的角度来看，你还是用爱的角度来看，恩典的角度来看，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你行这一些事的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包括淫乱、奸淫，那你同性恋就是奸淫，你的不是在上帝的定义当中。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非常非常的偏重就是讲爱啊，讲恩典啊，但保罗他一点都不客气哈，曾做这些事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5章21节。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哦，不能够放纵肉体的情欲 ，OK， 因为现在很多的啊宗派，包括有一些啊这个啊苏格兰的长老会。还有英国的圣公会 ，OK， 他们跟这个天主教的教宗三个人跑去参加南苏丹的一个会议，就他们三个人同时谴责全世界的国家反同性恋的，他们称之为罪 ，OK， 所以就可以看到了，哎，那些宗派都已经堕落了 ，OK， 好，那么今天的教会大多有自己的宗教看法，在福音外加了一些东西，比如天主教最常见的就是他一定要行善， 他对行善是非常的重视，但他也认为这是得救的一部分。那另外呢，大部分的信徒还是行为加上信心的看法，我刚刚解释过了，可能你不同意，不过你请你思想看看。但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信心，就是有信心的灵啊，信心的灵哈， 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的第四章吧。信心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有产生仁爱，因为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你才会行出基督的样子，脱离世俗撒旦的迷惑跟捆绑。啊，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给我们最棒最好的帮助，我们属随从圣灵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的。好，那么我附录基督舍己的五个原因，有这五个原因，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四节就讲到两个，他是为我们的罪舍己，为使他能够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是为教会借着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他成圣嘛，因为教会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使他成为怎么样啊，玷污无皱纹无病的状态，所以这个道就是神的话。那他要做众人的赎价，提摩太前书救赎脱离一切的罪恶，就提多书。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基督舍己，基督成为我们的礼物的原因。所以我盼望你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他成为礼物送给你的时候，你的心会被感动，因为上帝太爱你了。好，那么我们有作业哈，这个作业呢，参考林后十二章十到十七节，使徒的身份是神命定的，不是由人的委任。那么今天有人自称是使徒，你要怎么去辨认？那你要写出使徒有什么外在的特征？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作业。然后呢，第二题有很多的是非题，这个是非题你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有点不太简单，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信心、行为、守律法还有这个随圣灵的我问了很多的问题，那你要回答是或不是，并且给出一个理由。 OK， 还有一个晋升作业，想要给寻求 A plus 的同学，因为我的问题是，有一位教会传道人，他不断的宣称我们必须信耶稣，但也需要守安息日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守安息日的会被剪除，他用出埃及记31章14节。那么请问第一个，你还会祝福他恩惠平安吗？为什么？ Okay， 我刚刚讲了。那第二个，你将如何这个反驳他的论点？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我盼望了你们会很觉得这本书会很有趣那我本身呢是不会太死板的去讲这些神学的看法，我会比较多的是应用方面，因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不需要去辩论那一些东西我们是要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感谢赞美主。如果你还想要报名的话呢，我的微信放在这边，你可以跟那个Cathy LG2016KJ 报名。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就同一个时间上课，那参加加拉太书的人呢，你也可以提早半个小时来参加我们的射箭服饰课程。那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在加拉太书求我们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真的能够被加拉太书它里面所带出来的很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真的不受律法的捆绑，我们也不受情欲的捆绑，我们跟随着圣灵，我们求主在圣灵的当中呢让我们可以查考这个圣经。那么最重要的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在某一节的圣经当中，我会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觉得这里面的圣灵是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灵在运行在这一节圣经里面？那我们请这个耶利亚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感谢主，谢谢主耶稣今天带领我们在老师这里来上课，主要也求你祝福老师的身体，所以祈求你的智慧启示的灵与我们每一个同学同在，愿我们祝福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学习加拉太书的时候，主啊，你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开我们的智慧，开我们的悟性，使我们通过老师的那个讲解，使我们能够明白加拉太书当中你要对我们每个人所讲的话，以及通过加拉太书你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释放的粮食，使我们的生命因此而吃得饱长得壮。主赞美你，主啊，也再次恳求你赐下智慧临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以及我们的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很轻省，也更加的吸收消化。奉主的名祷告，阿门。